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下面是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国防拨款法案，剔除援乌资金。泽连斯基会见北约秘书长，强调加入北约只是迟早问题。白俄罗斯指控波兰直升机侵犯领空，被华沙否认。国务院证实有60000封电邮被泄，但不涉及机密内容。美中高层外交官在华府进行最新一次会晤。布林肯再次强调台海危机会危及全球经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国防拨款法案，并从已定的国防拨款法案中剔除了3亿美元和乌克兰相关的资金，为乌克兰军事援助作为一项单独法案进行投票，扫清了道路。此前由于包含在5个大楼拨款法案中的3亿美元对乌援助，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争议，对国防拨款法案的投票已经2次受到阻碍。乌克兰援助问题亦成为国会在美国政府停摆之争中一个主要症结点。对此，礼拜四通过的法案将是一项重大进展。另一方面，这个礼拜参议院通过的跨党派持续决议已经被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否决，表示众议院将不会为此法案进行投票。预计这个礼拜五，众议院将持续推动由众议院共和党人主导的政府支出法案。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泽连斯基当日在记者会中说，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同意在乌克兰防空系统上作出更多努力，并协助支持我们，以动员联盟成员国。此外，泽连斯基和斯托尔滕贝格在联合记者会上都强调，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就强调，北约和乌克兰的关系从未如此密切过。他还说，面对激烈的战争，乌克兰军队正在逐渐取得进展。他表示，相关军火商已经和北约签订价值24亿欧元的整体框架合约，以购入关键弹药，其中包括10亿欧元的确定订单。预计这一类的合约将可以让北约成员国补充他耗尽的库存，同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在美国，随着联邦政府在为可能的关门做准备，据5个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说，美国对乌克兰战争努力的援助有可能削弱。据白罗斯当局礼拜四指控，当日有一架波兰直升机闯入白罗斯领空，但波兰回应称该国自家的直升机并未跨过两国边界。俄罗斯国防部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写到，这架飞行器是在当日下午3:20左右跨过白罗斯共和国的边界，并深入达1.5公里。到下午4:22，这架直升机又多次侵犯白俄罗斯国界，并深入300公尺。白罗斯方面随即紧急出动军机应对。不过，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话俾路透社知，作战司令部明确否认相关的报告，表示当日无波兰直升机越过白罗斯领空。这个亦是两国在俄乌战争未解之际出现的边境波动的最新一宗。自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白罗斯和波兰这两个邻国的关系就已经变得更为紧张。特别此前俄罗斯的战术核武运往白俄斯一事，已经使波兰当局提高更多安全警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证实，今年较早时美院所称的破坏电邮平台的中共黑客，确实从国务院盗走了约60000封电邮。但米勒强调，被摄取的邮件并不涉及机密内容。 关于国务院是否已经判定幕后主使身份，米勒就维持先前的讲法，表示美方尚未作出指认，但他强调如同先前所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微软的公开认定。根据微软此前发布的声明称，这个是一个来自中国被称为 Storm 0558 的黑客组织，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了多宗袭击，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了多宗攻击。而根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统计，截至今年八月，美国政府已经受到接近90宗重大黑客攻击，来源包括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当局。此外，美国和日本政府这个礼拜三亦联合警告称，呼吁各国提高警戒中共的黑客集团 Black Hat， 表示这组织已经锁定包括各国政府机关、电力通讯和国防产业等单位。根据国务院礼拜四发布的声明，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国务院助卿康达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维东已经在华府举行一场会谈，并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坦诚深入和有建设性的会议，这个也是美中官员为保持联系管道畅通所进行的最新一次与会。据《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指出，北京和华府目前正是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美行程铺路，双方持续推动高层官方交流，以采取行动来改善两国动荡的关系。另一方面，报道中引述听取柬埔寨的消息人士说，美中双方正是讨论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华府一事，如果行程确定，他将成为拜登总统上任以来访问美国的最高层中共官员。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一场论坛上表示，中共当局正在设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他再次就台湾局势提出警告，强调如果是中共的行动引发台海危机，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动荡。布林肯当日被问到中共的意图时回答说，我认为北京所寻求的是成为全球军事、经济、外交上的主导力量，那个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追求的。此前他曾经用比较迂回的方式表示，中共渴望的是重新塑造国际秩序。而面对台海议题，布林肯说，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包括作为先进半导体的中心，台湾议题关系重大。他说，每个人都想要和平与稳定，每个人也都希望维持现状。如果中共的行动引发台海危机，就将会发生全球的经济危机。他表示，我认为中共已经听到的来自世界各国发出的强烈信号，这个就是不要在台海议题上生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众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推动法案避免政府关门。美国防部力撑菲律宾拆除在黄岩岛附近的中国屏障。FCC 提案恢复网络中立规则，有权移除中国电信设备。日本新任防相将与美国防长会谈，展现日美团结。纳卡区近85000人逃往亚美尼亚。恒大主席许家印被捉，两个仔被带走，前妻丁玉梅离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国会参众两院在未来12个月的预算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秘密边境移民管制以及帮助贫困美国人的社会福利计划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美国联邦政府10月1号将面临部分关门。美国联邦参院28号试图推动一项跨党派法案预算拨款法案，以防政府在10月1号关门，而联邦众议院就准备 就共和党阵营所提支出案进行表决。参院28号以76票赞成、22票反对，针对一项短期延长联邦资金的权益法案展开辩论。此案将让政府资金维持到11月17号，其中包括约60亿美元的国内灾难应对资金，以及提供给乌克兰的另一笔约60亿美元援助。众议院计划在深夜对四项党派所提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日表示，参议院民主党人只要在权益法案中同意解决美墨边境问题，就能够令政府免于关门。前总统川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他的国会盟友放手给政府关门。信任评级机构穆迪25号表示，美国政府关门将对信评等级带来影响。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星期四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一场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上表示，过去十年里面，中国扩大了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范围、规模和步伐。他赞扬菲律宾拆除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设置的障碍物，是捍卫主权的勇敢的一步。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同时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福特说，美国对于菲方执行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表示乐见。马尼拉和华府今年较早时达成这项协议，令美国能够进入菲律宾另外四个军事基地。今年八月，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元首罕见在美国大卫营召开峰会，除了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外，三方还聚焦南中国海的争议，并点名中国在该地区危险且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今年五月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亦在峰会结束后的公布中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活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28号表示， FCC 提案恢复网络中立规则，可赋予新权限以强制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设备从美国网络与数据中心移除。这份提案公开征询意见，为了解新规则是否应赋予联邦传播委员会更大权力，而要求更多实体移除并更换华为与中兴通讯的设备和服务。新规则旨在禁止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或减缓流量，或提供付费的快速通道。路透社报道，此案将在10月19号展开初步表决。提案仲问到 FCC 是否能够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网络服务供应商和某些公司进行流量交换安排。FCC 表示，这些网络中立规则将强化 FCC 保护国家通讯网络的能力，免受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实体影响。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去年11月禁止批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新电讯设备，理由是这个对美国国安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日本新任防卫大臣29号宣布10月3号将访问美国，穆元廉希望此行向国内外展现日美团结。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穆元廉说，有关为加强日美同盟合作力和应对能力的具体作为，预定将和美方进行广泛讨论。这个是穆元廉9月13号上任后首次出访海外，预计10月3号到6号访美，并在10月4号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穆元廉强调， 日美同盟同日本本身的防卫体制相辅相成，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础。此行希望同奥斯汀建立信赖关系，向国内外展现美坚强的合作关系。预料在这一场日美国防部长会谈上，考量到有效运用反击能力及反复试射弹道导弹的北韩，两人亦针对日美韩三国防卫合作进行讨论。塞拜疆在21号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亚美尼亚在纳卡区的控制权。近日纳卡区居民涌入亚美尼亚人数暴增，29号统计有84700人逃往亚美尼亚，车辆塞满边界。媒体指出，通过空拍图可见亚美尼亚边界处山路被车辆挤到水泄不通。据了解，纳卡区当地亲亚美尼亚政权纳卡共和国已被解除武装，将在2024年1月1号解散所有机构。针对亚美尼亚形势，美国和德国呼吁亚塞拜疆开放给国际观察员进入现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亦宣布将投入$1,150万用于紧急人道援助。法新社报道，纳卡区过半的人口已经在短短几日内逃往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外交部对此呼吁亚美尼亚裔居民不要离开家园，并且成为亚塞拜疆多民族社会的一部分。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传出被警方上扣带走，处于监视居住状态，连他的两个仔和多名恒大高管亦都被带走调查。恒大集团28号在香港证交所发布公告，证实收到消息，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而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如今亦被传已在7月底离开香港，行踪成谜。丁玉梅和许家印更被质疑是技术性离婚，提前将两人名下数百亿人民币的财产转移到海外。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旗下在港上市的三家公司复牌又停牌，加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被捉，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对此发文表示，这次许家印这张骨牌倒下，接下来会有更多骨牌跟住倒冧，好像碧桂园、融创、世茂集团、佳兆业、远洋集团、雅居乐、澳元等。他指出，整个中国要面对房地产泡沫化的调整，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